新的眼光看新约是监狱书信啊。监狱书信是保罗所写的。那如果我们看整个新约啊，新约保罗写的书信占了13封。那在使徒行传当中，我们看到有一大半是保罗的生平啊。那我们看之前啊，前面三堂课是啊，佳杰弟兄在讲啊，所以有讲到说保罗所写的书信啊，书信当中，刚开始最早是写的是什么？复习一下，最早写的一封信是加拉太书。啊，加拉太书之后呢，是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啊，之后呢？之后是哥林多，哥林多前书后书，然后罗马书啊，好快啊，好久以前的事情了，已经忘记了。所以我们看保罗写的书信跟他的宣教有关系啊。保罗一共有3次宣教，对，第一次宣教他是到加拉太那个地方，就现在的土耳其啊。那他第一次宣教的时候，他的策略方式每一次都不一样啊。那所以我们看的这个刚才讲的这6卷书信啊，加拉太书、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哥林多前后书，还有罗马书，这个都是在保罗宣教时期的时候写的。他那时候还是自由的啊。然后之后呢，他被关到监牢里面，所以他不自由了。所以他后来写的书信我们称为监狱书信，所以今天我们要看的就是监狱书信啊。那所以我们还是先复习一下保罗3次宣教，第一次是到加拉太一个地方啊。那他宣教的方式是他跟巴拿巴，本来还有一个帮手啊，叫做马可的啊，一起服侍。可是后来马可跑掉了，只剩他跟巴拿巴。那他服侍的方式是在街头布道，对不对？他行了神迹奇事，或者是他到这个犹太会堂去讲道啊。那所以第一次布道的时候，我们看他宣教的时候只有2个人，两个人势力就比较少，比较小，对不对？就有没有被欺负啊？有啊，被石头打死啊，因为犹太人耸动他们在如果看到使徒行传13章里面有读到啊。所以我们看保罗第一次宣教的方式，他是等于说是单枪匹马，就是面对第一线啊。我们现在我们这次去中国也是一样啊，我们现在去的并不是第一线的服事啊，第一线的服事可能需要当地人才能做到啊，所以我们做的是第二线，我们是在训练他们啊。那所以保罗第一次做的是这个是第一线的服事，我们可以说是街头布道啊，但是也是遭遇的逼迫最大啊。因为你在面对面在传福音的时候，如果人家啊不相信不接受你的时候，有时候会对你采取一个不好的一个手段啊。所以我们看保罗第一次宣教的时候，曾经被人家用石头打了，人家以为他是死了啊，后来他又再走回来了啊。那保罗第一次宣教的时候，他是去了加拉太还有居比路那个地方，那但是他建立了教会啊，可是他人手不够，所以他到处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看有好几个地方哈，如果看到在《使徒行传》的13章，你看到第一个他是到了比西底的安提阿，啊，后来他又到了以哥念，有没有？然后又到了特比，又到了路斯德那个地方，啊，如果你看到他到了几个地方几个点，可是他们只有2个人。所以他福音传完了之后，后来他们必须要回去，没有办法，他只好在那个教会当中啊。我们看一下，在《使徒行传》的第14章啊，13章讲到他是到了皮西底的安提阿啊，那到了14章，2个人就到了以哥念啊，以哥念是另外一个城市啊，然后到了以哥念之后，又到了路斯德，因为又被逼迫，到第6节啊。那到了路斯德之后，然后又到了特比。如果看到第20节，所以他到了几个城市去了，可是他现在要离开了，可是他手边没有同工去陪着他们啊，所以这几个地方的教会呢，他只好呢就在那边去选立长老啊。如果你看到22节、21节讲到说，他们又回家的路上讲到几个地方，路斯德、以哥念、安提阿啊， 啊，他兼顾门徒的信心，然后就讲了一些勉励的话啊。
第几章啊？
第十四章。然后二十三节讲到，他们又在各教会中选立了长老，啊，所以等于说是他们一信主，马上就有人变成长老啊。
嗯。
啊，所以那个长老并不是说已经信主很久了，马上啊就变成长老，那没办法，所以离开了啊，因为他们必须要回去。那他们回去之后不久啊，就发生一些事情。保罗就听说在加拉太这一带的教会啊，有犹太人他们进来，但是犹太人的势力很大，犹太人影响力也很大。你知道保罗为什么被他用石头被逼迫啊？你看到啊，在第四节、第三节讲到说，二人在那里放胆讲道的时候，主借着他们的手行了神迹奇事，证明神的恩道。城里的人就分了党，有服从犹太人，有服从使徒的。你看，有的跟随犹太人，有的跟随使徒，他们行了神迹奇事，还是有人在听那些犹太人的话，表示犹太人在那个地方很有影响力。好，所以保罗离开了加拉太之后呢，啊，犹太人没有办法拦阻保罗去传福音，所以他们所做的方式就是，当保罗离开了之后呢，他们就进到教会里啊，进到教会里告诉他们说，你们这样子信的啊，信耶稣还不够，还必须守摩西律法，还必须行割礼啊。所以保罗知道了这个消息之后，他就很生气啊，讲到就骂那些加拉太人啊，他写了加拉太书，就讲说你们这些无知的加拉太人啊，讲到说为什么你去学从别的福音呢？你们当初信主的时候是从圣灵入门，现在为什么要去守律法？啊，所以后来就因此开了一个会议哈，叫耶路撒冷会议。如果我们读《使徒行传》就读到啊，第十五章讲到说有耶路撒冷会议，在耶路撒冷会议当中就决议了啊，有个决议就是说外邦人信主不需要守摩西律法啊。那曾经有这个安息日会啊，你们知道安息日会吗？
嗯，
安息日会他们是守安息日的。然后守一些摩西律法，有些食物不能吃的啊，他们也不吃猪肉啊，然后也不吃螃蟹，不吃虾等等的啊。那他们说守啊，他们认为说我们现在的基督教在信的这个方面啊出了问题。比如说他说现在我们在守的是礼拜天，可是圣经讲说我们应该守安息日，对不对？安息日应该是礼拜六了，对。所以他说我们应该回复到这个神提出的命令啊，他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诫命。神的诫命很清楚，十诫当中的啊，十诫当中第四诫讲到你们必当守安息日啊。其实哈，我们教会啊，记得啊，基督教并没有把安息日改了，安息日还是安息日啊。所以，可是我们守的不是安息日，因为我们不是犹太人啊。所以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并不是要去守摩西律法。”在《使徒行传》的第十五章讲得很清楚啊，外邦人信主不需要行割礼，不需要守摩西律法啊，所以我们在守的日子的时候，他们当时的习惯啊，不是守安息日，他们是守主日。主日的意思是七日的头一日啊，所以基本上来讲，并不是说我们把安息日改成礼拜天。很多安息日会的啊，在讲到说我们基督徒啊，基督徒说，哎，你们把安息日从礼拜六啊改成礼拜天，这句话是不对的啊，因为我们外邦的教会，我们并不是守安息日，安息日是给犹太人守啊，我们是守的是主日啊。那其实，在基督里面的时候，你会发现，所有律法上的事都已经成全了啊，所以包括节期、月朔、安息日都在基督里面。所以我们不是靠着你守哪一天代表说你在守安息日，而是我们在基督里的时候，我们就是啊守安息啊。好，所以我们看在保罗就写了加拉太书，就是第一次宣教之后他所写的书，就是加拉太书，大家记起来啊。然后第二次宣教，如果我们看第二次宣教的时候，保罗就啊到几个地方去啊，他到的地方我们看刚开始他是回到他原来的地方，叫做加拉太那个地方啊，所以他碰到了提摩太，后来他又带了一个帮手，那个帮手叫希拉啊。后来他又碰到他的另外一个同工叫路加啊。如果我们读到第十六章，讲到说，哎，他们就看到马其顿的异象啊，随即我们就往那里去了，表示路加作者也跟他们同去啊。 所以保罗第二次宣教的时候策略跟第一次不一样，虽然他跟巴拿巴分手，对，因为马可的关系，对，马可过去差了小差，马可就很麻烦，就是保罗如果说想马可一直跟他们同去的话，至少保罗跟巴拿巴回去的话可以把马可留在加拉太那边，加拉太那边就不会发生问题了啊。所以他保罗第二次宣教的时候他采取的策略，你注意到啊，在第十六章他带了好几个同工，那他在哪里建立教会之后呢，他虽然离开了那个地方，但是他把同工留下来了啊。所以如果我们读到第十六章就读到这种一个情景，他开始是到了腓立比，之后呢他到了帖撒罗尼迦啊，所以他不管到哪里他也是一样受到逼迫，他被人家赶，没关系，他离开没关系，同工留下来啊，继续建造教会啊。所以在第十七章讲到他到帖撒罗尼迦，后来又被赶到庇利亚，然后从庇利亚他又到了雅典啊，从雅典他又到了格林多，所以这是他第二次宣教，但是他第二次宣教的方式是带着同工，他只要在哪里建立教会之后呢，同工就会跟进。那他后来在格林多写了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啊，有人说可能在雅典那个地方写的啊，反正不管怎么样是在是在雅盖亚，在希腊那个地方所写的啊。那他写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的时候，他就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这些人哈，就是保罗在那边传福音没多久，保罗离开他们哈，可是保罗的同工去建造他们啊，然后他们在属灵上面他们就很有长进啊，保罗就去勉励他们。所以保罗第二次宣教哈，记得他到了两个省啊，主要的两个省，一个是马其顿，一个是亚该亚，亚该亚就是现在的希腊啊。他所建立的教会啊，在马其顿就建立了腓立比、帖撒罗尼迦啊，有可能是也建立了啊庇利亚啊。那他到了亚该亚，到了希腊那个地方，他所建立的就是哥林多教会。那他在哥林多教会那边哈，在哥林多待了一年六个月啊，这是他第二次宣教的情形。那他第二次宣教的方式就是带着同工去啊，他到哪里建立教会，同工就会跟进啊。所以我们看有不一样的宣教方式策略啊。那第三次宣教的话，如果我们看第三次宣教啊，在第十九章啊，有讲到说他到了以弗所啊，他只到以弗所这个地方。那他以弗所这个地方啊，那他就在不只是去犹太会堂啊，后来他离开犹太会堂之后，他到了一个地方啊，在第十九章这第九节里面讲到说，他到了一个地方叫推拉奴。我们讲的推拉奴是一个学坊，是一个学院啊。讲到他在那边天天辩论啊，天天讲论，讲福音的事情啊。然后这样有两年之久，便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就都听见主的道。所以保罗第三次宣教的方式呢，跟第一次第二次都不一样，他只在一个地方停下来，那个地方就是以弗所。所以他在这个地方以弗所的推拉奴那个学房啊，有两年的时间在那边啊，天天在那边讲论啊。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地方他好像在成立一个神学院一样啊，然后让一切住在亚细亚的，亚细亚是一个省啊，那以弗所是他这个省会啊，这个他的首府，无论是犹太人或是希利尼人都听见主的道，等于说是保罗在那里出名了啊，好像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学院啊，那保罗在那边讲学，所以很多人慕名而来啊，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都来了。所以保罗在以弗所啊，在亚细亚那个地方并不是到处去传道，而是只待在那个城市，他在那里讲学啊。所以后来我们读启示录不是有读到亚细亚七个教会吗？
嗯，
亚细亚七个教会，以弗所有没有？士美拿啊，别加摩、特亚推拉啊这个萨迪，如果你们把它背起来的话那最好了，菲拉铁菲还有老底加。哎，保罗并没有去那个地方啊，是谁去的？可能就是听到讲学的人，这些神学生们啊，他们就过去传福音啊。我们现在传福音到中国也是这种方式，我们都到培训班啊，我们讲是培训班，那培训班去训练那里的传道人啊，或者说神学生，那神学生他读完了之后他们就出去传福音啊。所以 你看到福音的策略都不一样。好，第三次宣教的时候，他只到一个地方叫做以弗所，啊，那他在那边待了总共有三年的时间，其中有两年是在那边啊办神学院，其他的是在那边啊做其他的事情。那三年的时间，他就建立了这个以弗所教会。那我们今天所看的监狱书信当中有一个就是以弗所书啊，他就是写给这个以弗所教会的。好，所以保罗的这个书信，我们就可以掌握到的是铁撒罗尼迦啊，第一个是加拉太书，是他第一次宣教之后写的。那第二个是他第二次宣教的时候写的是铁撒罗尼迦前后书。那第三次宣教他在以弗所的时候，他写了哥林多前后书。啊，因为如果我们从哥林多书信上面有看到说保罗他那时候在以弗所，哥林多教会发生了问题，可是他走不开。所以他就写信啊，去劝勉他们，去兼顾他们，去解决他们的问题。所以大致上我们就可以掌握到保罗宣教期间所写的啊这五封书信。那第三次宣教结束了之后呢，他就去探望马其顿跟亚该亚的那些人啊。他从以弗所，他就到了马其顿，到了腓立比，到了哥林多那边啊。所以在第二十章那边有写到，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那边提到。可能在这段期间他写了罗马书啊，那上礼拜我们看到罗马书就是在可能在这个时候写。那他有一个心愿想要去罗马啊，可是他还没有去过罗马，可是他当时他必须要回到耶路撒冷带着捐献去啊，所以他讲说将来他一定如果有机会神允许的话，他会到罗马那边去啊，所以他就写了罗马书啊。所以大致上我们看到保罗写的六封书信大概是情形是这个样子。可是在使徒行传二十章讲到说他到了耶路撒冷之后他就被抓了，被抓了之后他就一直就被关押，他在犹大那个地方他被关在该撒利亚那边待了两年啊。我们读使徒行传那边有提到啊，那两年的时间之后呢，他上告该撒，他就坐船到了罗马啊。在罗马，在使徒行传二十八章提到说他在罗马待了两年，所以总共我们看到使徒行传讲到他被关的时间有四年的时间，他哪里都不能传福音啊，是不是一个很大的损失？从人的看起来好像是哇太可惜了，神为什么让保罗这个没有继续传福音，他不是很有能力吗？啊，很有负担也很有这个使命感。那如果我们读到哥林多后书的第二后书的时候，有提到说保罗传福音的时候这样辛不辛苦，被棍打了几下，打了几次，然后又被石头打了啊，然后沉到海里面去哈，被棍打了40箭，去一下打了好几次哈，所以他很辛苦嘛哈，这么辛苦的传道人怎么样，神就让他休息哈，在那里休息。在监狱里面啊，其实他还没有正式被关在监狱里面，他是被拘押。我们读到使徒行传，他是在西律的衙门啊，西律的衙门那边是啊好地方啊，可以好好休息，所以他已经休息四年啊。那休息四年，他虽然没有办法去传福音，可是呢，他已经出名了，所以人们来探望他，
慕名而来
的很多，对不对？所以我们看使徒行传二十八章讲到他到罗马去的时候，好多人来看他。啊，他在外面租了房子啊，甚至说，这个官府允许他在外面租房子啊，租了房子，讲到说很多人来探望他，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部都接待啊。所以虽然他没有出去传福音，可是怎么样？啊，人家上门来，送上门来啊。那近处的人可以送上门来，可远处的人怎么办呢？远处的人就没办法了，所以保罗只好就这样。写信哈，所以他就写了哈，在监狱里面啊，附近的人来看他，可是远处的人他就写信给他们啊，所以他就写了所谓的监狱书信啊。所以我们今天看的就是监狱书信。监狱书信是哪几封？大家知道？我们如果讲到监狱书信的话啊，在一般公认现在所谓的监狱书信，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腓利门书跟腓利比书啊，这四封书信，这被称为监狱书信。如果你读里面提到说哈，他被关押，或者讲他带着锁链啊，如何如何的，那这个都提到他被囚啊， 那一般认为说他可能是在罗马写的，也许在盖萨里亚，但这不重要啊，重要的是他是在被关监牢的时候写的啊。所以记得是这四卷书信。那这四卷书信当中其实也可以分成两个啊，一类是以弗所、哥罗西跟腓利门把它看成一类，腓利比看成另外一类啊。因为前面这三卷书他们可能是在同一个时期写的，而且那个在当时写信哈，必须要有个信差。那个信差，如果你看到哈，这信差是可能是同一个人啊。同，你看在以弗所书，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啊。以弗所书的第最后一章第六章的第21节啊，他说：“今有所亲爱、忠心侍奉主的兄弟推基古啊，你看到有个人叫推基古。”在使徒行传第20章，保罗有几个人跟随保罗，在保罗身边的啊，那几个名字推基古也在这当中啊。所以推基古啊，就是我们来看看，在使徒行传也提到这个人啊，使徒行传的第20章啊，讲到他是亚西亚人啊，他所以他是可能是以弗所那个地方的，在20章的第4节，讲到有几个人跟保罗同去哈，还有一个叫提摩太，后面又讲又有亚西亚人推基古和特罗菲米啊，所以他写这个以弗所书啊，他的信差就是请这个推基古啊，推基古等于是当地的人啊。那如果你再看到哥罗西书也提到啊，这个人在第4章哥罗西书的第4章第7节啊。第7节他说我有我亲爱的兄弟推基古啊，要把一切事告诉你们啊。然后第9节又提到我又打发一位亲爱忠心的兄弟阿尼西姆，对，阿尼西姆啊，然后他也是你们那里的人。你看到有推基古跟阿尼西姆，所以显然这个信差是两个人啊，这一伙他们一起走的啊，一起送。那如果我们再读到腓利门书，你会发现腓利门书所写的是写给一个奴隶的主人，叫做腓利门。那他有一个奴隶逃走了啊，后来在保罗那里认识了保罗啊，在那边信主了。那后来保罗发现他是个奴隶，而且是逃走，而且偷了东西啊，所以保罗后来就叫他回去，后来才发现说这个人是腓利门啊。那很显然保罗可能知道这个腓利门这个人啊，因为他写了这个信的时候提到啊，说哎，你也曾经欠过我或是什么样的啊。那可能腓利门也是在保罗啊，保罗在以弗所讲学的时候啊，那他知道保罗这些事情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腓利门阿尼西姆这个啊，我们如果看到这个阿尼西姆的话，在腓利门书啊，腓利门书的在第10节啊，就在我捆锁中所生的儿子嘛，捆锁中就是他监狱的时候，很可能这个阿尼西姆也去看过保罗，不晓得是在监狱里是被抓进去呢，还是去看望保罗啊。那他所生的儿子表示说他在那边信主的阿尼西姆啊，他为阿尼西姆来求情啊。所以基本上我们大概知道这个架构啊，这三卷书可能就是同一个时期写的，然后也是这三卷书交由同样的信差推基古跟阿尼西姆啊去以弗所跟哥罗西。那如果我们看哥罗西其实就在亚细亚省的旁边，它不是属于亚细亚省，但是是在亚细亚省的边界，就好像我们加州，对不对？加州是一个州啊，那你看到我们另外一个州叫做内华达州，对，我们最常去的地方叫做雷诺，对不对？雷诺啊，常去滑雪，哎，就在这个边界上那边哈，所以这个哥罗西就有一点像是这个样子哈，它是在边界的一个城市啊，城镇哈，所以我们所了解的这三卷书信，他们是一起同一个时期写的哈。那腓利比书是保罗写给腓利比教会哈，所以我们先了解一下哈，我们看看讲义好了啊。讲义是第一个，我们讲以弗所书啊， 以弗所书是保罗第三次宣教的时候所到的那个地方叫以弗所啊，他以那个地方为基地，把福音传遍整个亚细亚啊，他是在那边开了一个学校啊。那他这个以弗所的主题啊，如果你注意到啊，这个以弗所书啊，他并没有提到问安。保罗写的书信当中，我们看到他如果这个教会是有保罗所认识的，他一定会问安。可是以弗所他在那边待的时间最久啊，三年的时间，竟然我们看以弗所书没有提到说他跟谁问安啊。那所以很显然这个书信啊，可能不是写给以弗所，只是单写给以弗所教会，他可能是一个巡回书信啊。曾经有人啊，曾经有一卷哈抄本，就是讲到跟以弗所书是完全一样的啊，完全一样的一个书卷。可是他前面写的第一句话啊，如果我们看到他保罗写的第一句话啊，讲到说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的使徒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啊，我们看到的是写给以弗所书，所以写以弗所教会，所以这边讲到写给以弗所的圣徒。可是有一卷书信呢，他看到是里面的内容是跟以弗所是一样，可是这个以弗所这个字不是以弗所，是写给老底家，那边写的是老底家啊，甚至有的抄本当中有这个以弗所这个字是被画过的啊，涂过。所以很显然就是这个不像我们现在啊，我们现在这个印刷都很方便，以前的书信都是怎么样，你用抄写的啊。所以一封书信，保罗所写的书信，这个很好，我们要再誊写一份给别的教会看的话啊，那你就要用手去写啊，这个叫抄本啊。所以保罗等于在写以弗所书的时候，他把这个书信当作是一个巡回书信啊。这个写给以弗所的这个圣徒啊，刚开始是传到以弗所教会，可是呢你要传到别的地方去啊。所以如果我们看到在哥罗西书的第四章啊，哥罗西书的第四章这边有提到啊，的第十六节啊，他说你们念了这书信便交给老底家的教会，老底家也是在亚细亚的一个教会的啊，然后叫他们也念，然后你们也要念从老底家来的书信。意思是什么？我这封哥罗西哈是写给你们的，可是你们念完之后呢，你们要把它交给老底家教会的人，叫他们也念啊。所以不是这个信不是只写给你们，也写给他们啊。然后呢，你们也要从老底家的要读那个信，所以这样交换啊，彼此交换，你的信给他们看，他们的信给你们看啊。可是我们看到保罗有没有写过老底家书？圣经上没有讲到有老底家书信啊，可是在抄本当中有一个就是老底家的书信，可是写的是跟以弗所是一模一样，所以有可能就是讲到说你在亚细亚有好几个教会，所以好几个教会都读了像以弗所一样的这个书信啊。如果我们读到启示录讲到七个教会的第一个教会就是以弗所啊，以弗所，然后斯美拿、别加摩等等等等啊，七个教会。所以这个书信我们也可以讲说是一个巡回书信，不只是写给那个地方的教会。所以为什么啊，以弗所书并没有提到保罗的问安啊？因为如果写了这些问安的话，别的教会就没办法用了啊，因为这个是别的教会的人跟你们教会的人是不一样的，所以他通用的话表示他就不问安了啊，他就把里面的内容把它说了，把它写一写啊。那所以以弗所书大概是这个样子啊，可能是保罗写给亚细亚教会的巡回书信啊。那哥罗西书呢？哥罗西是写给哥罗西一个这个地方的教会。哥罗西是在哪里？在以弗所啊东边约100英里的地方。以弗所是亚细亚的首府啊，那哥罗西也是一个很繁华的城市，可是后来没落了，后来被附近邻近的这个两个老底家城市还有希拉波利取代了啊。那保罗本人他是没有到过哥罗西啊，因为他在信上写的时候有提到说啊，我跟你们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那教会啊，它是由以巴佛所写的。如果你看在哥罗西书的第1章第7节里面说，看到以巴佛这个人啊，讲到说你们听到的福音就是从他所来的。那这个人是谁呢？可能是保罗在以弗所讲学的时候啊，他信了，而且把福音传到哥罗西那里去啊。那哥罗西这个地方有不少的犹太人，但是大部分的都是外邦人啊。那如果我们看到这两卷书信很重要啊，这两卷书信有不同的主题啊。如果你注意到以弗所书里面所讲的主题，主要讲的是教会啊，以教会为主啊。那哥罗西它的讲的主题是什么呢？讲的是基督啊，一个是教会，一个是基督啊。教会是基督的心腹啊，或者讲到基督的身体。然后基督是教会的头啊，或者是我们讲到是丈夫啊，所以我们看到有这个不同的关系啊，所以两者是相辅相成啊。那以弗所指出，教会要领受神在基督里一切的丰盛啊、智慧啊、奥秘和荣耀等等的。所以如果我们读以弗所书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有关教会的这个方面的奥秘的事情。那哥罗西却阐明，就说神一切的丰盛啊，一切的丰富都在基督里面啊。所以我们看这两个写的东西，很多很类似的话啊，有很多共通之处。如果你再仔细看的话啊，你会发现以弗所书总共有155节经文，那当中有75节啊，那可以在哥罗西书找到相同的用词，或者是表达类似的观念啊。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对，这个是在哪一卷书？以弗所书，对不对？我们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对吧？要用诗章、颂词、灵歌啊。那这个是在以弗所书的第5章啊，18节。那诗章、颂词、灵歌有没有在哥罗西书那边写到？也有哈、啊，在哥罗西书那边也提到说哈。啊，你们要用诗章、颂词、灵歌。如果看到哥罗西书的第3章16节，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啊彼此教导。好，那我们看这个有没有讲到说要穿上光明的兵器？好，那以弗所在那边有提到，对。那在哥罗西书上有没有提到说我们也是要用这些哈？
是，
也讲到说你对待主人哈，对待仆人的关系啊，然后你们做儿女的，如果看到第三章第二十节啊，他说你们做儿女要在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你们做父亲不要惹儿女的气。那这个在以弗所书也可以看得到啊。然后第18节，你们做妻子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在主里面是相宜的。你们做丈夫要爱你们妻子啊。啊，所以这里我们看到有很多很相似的东西啊。所以如果你去看看啊，大概有155节在以弗所书上所写的东西，在75节啊，在哥罗西可以看得到。好，那我们看到哥罗西还有一个哥罗西教会在当时受到异教文化的影响啊，对福音的真理认识的不是很清楚，所以保罗就借着哥罗西书来纠正他们啊。那怎么样去分辨这个错谬的最好的方法，不是去研究异教的东西啊，而是直接来认识基督。就好像你说伪钞，哇，最近伪钞很多，对，伪钞很多的话，你怎么样去分辨这是假钞？不是你去知道说它假钞的成分有什么问题，而是你去知道真钞啊，你多摸真钞之后啊，你自然知道这是假的啊。所以为什么在哥罗西那边他强调一点，就是要啊，就是要去认识基督。当你认识基督的时候啊，你就可以去解决这些问题。好，所以我们看到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跟腓立民书很可能就是同一个时期写的啊，因为他们有同样的信差推基古跟阿尼西姆啊，他们都是那里的人啊。 好，那腓利门的话哈，它是保罗所写书信当中最短的一封书信啊。那他是写给腓利门，他是哥罗西的一个门徒哈。那他为他家里面逃走的阿尼西姆求情，在当时啊，如果奴隶逃走的话，这个罪是很重的啊，而且他也犯了罪。那所以保罗就为他求情。那如果你注意到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提到主人跟仆人之间的关系啊，那腓利门就很实际的讲到，哎，好，你现在有一个主人了，有一个仆人了啊，你怎么样来表达一个兄弟相爱的一个实际的啊做法啊？所以腓利门书就很清楚的就把这个东西讲出来了啊。好，那所以这三卷书，记得这个先于书信当中这三卷把它看在一起啊。那另外一个我们把它分开来看，但是它也是监狱书信啊，因为它那边提到说他在啊锁链捆锁当中啊。那这是他第二次宣教所到的那个地方，是马其顿啊。他到马其顿之后的头一个城就是腓利比啊。那这个地方啊，保罗并没有花很多的时间去牧养马其顿教会啊，你会发现保罗去了那边没多久他就离开了。离开了之后，保罗虽然去探望过他们，可是保罗还有其他的服事啊，所以并没有花很多时间在他们身上。可是这个教会是保罗最喜欢的、最爱的一个教会，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生命，
因为生命非常好、非常美啊，而且
乐意奉献。
别的教会可能后来才发现，嗯，保罗是真不错，我们才奉献啊。可是腓利比不是啊，腓利比一开始他就乐意奉献给保罗。如果你注意到啊，在腓利比书的第四章啊，保罗他有一个原则，就是他的服事怎么样？一般人是传福音的就靠着福音养生，对不对？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就提到说，我不用这个权柄，我要亲手做工。他在以弗所的时候也是一样，你看到我的手啊，我是亲手做工。因为保罗是法利赛人，在当时法利赛人啊，你知道法利赛人这个，你们对法利赛人印象好不好啊？法利赛人印象好不好？不好。对，法利赛人其实是好人啊，不只是好人啊。法利赛人在圣经上讲到说法利赛人很贪财，对不对？很爱财哦。可是在当时的时候啊，保罗他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有一个不只是要教导圣经啊，不只是要把这个摩西五经都要背哈、啊、因为他们有一个心愿，就是要把神的话给传讲。可是呢，你要做一个法利赛人，还有一个就是说你要学一样技能。保罗讲说我亲手做工，就是因为法利赛人的传统啊。所以在当时法利赛人不是像我们现在是全职传道人啊，以前的法利赛人都是什么，都是代职侍奉。所以保罗怎么样，保罗一边支帐篷啊，一边传福音啊。那彼得呢，彼得他把渔网丢了之后呢，他传福音之后他没有办法一边捕鱼一边传福音哈、啊、彼得他就是完全啊，等于是全时间奉献啊。可是保罗他是一边传福音他一边做工啊。所以他并不需要别人给他什么啊。可是你看到保罗在腓利比书的第四章啊，第四章他说了一句话啊，第十五节他说，腓利比人呐 啊，你们也知道我出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马其顿是一个省啊，腓利比是那个地方一个城市。他说论到收受的事情，除了你们以外没有别的教会攻击我。除了你们以外，比方说我只收你们的啊。他说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你们也一次两次打发人供给我的需用啊。保罗离开了腓利比之后呢，他到帖撒罗尼迦去，他一到帖撒罗尼迦，腓利比教会的人马上就怎么样，
送，
马上就送钱过去啊。他说他不需要，他说我并不求什么馈送，所求的就是你们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账上啊，你们多传福音啊，让福音更多广传。他所要的就是这个样子。他说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啊，他说我不需要你们，我已经充足了啊，因为我从以巴弗从你们收的贵重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愿啊。他说我，但是我还是收起来啊。那为什么呢？因为你们的心啊。所以这个腓利比教会是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啊。保罗一开始传福音，当他很穷困很潦倒的时候，这个腓利比教会啊就一次一再的去啊奉献保罗啊。 这个财务上的需要，所以他因此这样子他就收了啊。然后保罗也夸奖他们啊。那如果看到保罗在提到这个马其顿的教会的时候，发现这个马其顿教会很愿意给啊。像他写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就提到说，哎，你们要把捐项拿出来，我们要去资助啊这个在耶路撒冷的弟兄们啊。然后他提到马其顿教会的这个例子啊，讲他们是一个很愿意给的一个教会啊。那他写作的目的，他不像是加拉太书是为了驳斥异端，或者是有一些特殊的教义啊。我们看帖撒罗尼迦就讲到基督再来的一个教义啊，或是教会发生问题，像哥林多前后书是教会发生问题他所写的书信。那也不像是罗马书哈，罗马书在强调一个教义信仰的一个真谛啊。那他写腓立比书，你会发现，哎，好像是一个老朋友啊，写给他所亲爱的朋友，啊，劝勉他们，鼓励他们，安慰他们啊，然后表达对他们的感谢等等的，还把他心里的话说出来啊。所以如果你读腓立比书，发现这卷书信跟其他的书信不大一样啊，是比较多那种感情的一个抒发啊，因为他对于腓立比教会实在是非常的喜爱啊，所以我们看是他在虽然被捆锁被关在监牢里面，可是想到他们啊，他心里就充满了喜乐啊，所以在腓立比书一直强调说啊，当他想到他们的时候就非常的喜乐啊，就是因为他们就是保罗心中的喜乐啊。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四卷这个监狱书信大致上是这个样子啊。好，那我们如果分开来看哈，看细节的话，其实这四卷书并不是很长啊。以弗所书只有六章啊，那它的主题记得啊，它的主题是教会啊。那如果我们讲到教会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在以弗所书，它用几个方式去表达教会啊。
基督的身体，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如果你看到第一章最后一节23节哈。教会是什么？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啊。然后如果读到第二章的时候，你看到在形容教会不只是用身体，而讲到是一个圣殿，是吧？我们是神的居所啊，所以不只是外邦人，不只是犹太人啊，你会发现是一个能够合一啊。所以如果我们看到教会这个字啊，希腊文教会这个字你们学过没有啊？学这个字一下啊，叫 Ecclesia 啊，你们可以念念看 E-K 啊 E-K-K 啊 L-E-S-I-A Ecclesia 啊。 Ecclesia 的意思就是蒙召出来的一群人啊。卡雷奥哈，他用这个字 ek 跟卡雷奥合在一起啊 ，ek 是 out 的意思啊，叫出来的意思啊，然后是叫出来，所以 call out 啊，如果用英文讲，就 call out。我们中文的话就讲蒙召的，所以有一个教会，他说教会不要叫教会，要叫召会。你们有没有听过召会？什么叫召会？
神召会，
神召会，召会就是被召出来的啊，叫出来的一群人啊。所以它不是一个建筑物，不是一个组织，它是一群人，以人为主啊。那怎么形容这个人呢？后来我们发现在以弗所书里面，他用很多方式来去形容我们这一群人，就像是一个身体一样。我们这蒙召出来的一群人就像什么，一个家人一样啊。如果你看到在第二章的第19节啊，他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啊，我们是同一国的，是神家里的人啊，是我们是同一家人，而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形容教会另外一个形容的方式就是叫做圣殿，神的殿。神的殿是怎么被建造呢？有很多的石头，很多的材料，建材哈，把它建造起来，所以等于是一个集合体啊，所以不只是一个单独的，而是一个集合体。那讲到身体也是一样哈，身体有各种不同的肢体，有手的部分、脚的部分、眼睛的部分等等的哈， 那最终最终的话就是成为一个合一啊。那但是你要成为身体有没有条件呢？成为一个身体有没有条件？成为一个教会有没有条件？成为一体有个条件，就是说你必须要合一啊。所以合一这是一个很奥秘的事情。好，我们原来都是各有各的样子，不同的人怎么可能合在一起呢？啊，我们有没有合一？啊，孙弟兄，我们有没有？我跟你有没有合一？
有。
凭什么合一？
灵上合一。
在灵上，灵里面的合一啊。或者我们讲，我们合一的方式，我们怎么合一呢？啊，我们怎么合一？你跟我，你跟他，
在基督里面合一。
你一定要在基督里面合一。你一定要先跟基督合一。当你跟基督合一的时候，啊，你跟基督合一，我也跟基督合一，所以你跟我就怎么样？
合一。
你跟我就合一了，啊，这是一个奥秘的事情啊。所以，当我们与主联合的话，我们就是与主成为什么？
一体。
一体，不只是一体，还是什么？
一灵。
一灵啊！好，我们看那个经文好了啊，在第哥林多前书的第六章啊。哥林多前书的第六章十七节啊，他说与主联合的便是怎么样？与主成为什么？一灵啊。所以我们是在灵里合一，记得啊，我们合一不是外面的合一，外面是没有办法合一，而是灵里的合一。然后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讲到耶稣给门徒的祷告，大家记不记得耶稣给门徒的做了一个大祭司的祷告，有没有？大祭司祷告最重点是什么？合一，对不对？在第约翰福音的第十七章二十节，他说：“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什么？合一，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啊。”所以等于说是。神耶稣为我们求的，我们代求的一件事情，就是叫我们彼此合一。怎么个合一法呢？耶稣说就像是圣父圣子他们合一，所以我们也要彼此合一哈。所以当我们跟主合一的时候，就成为一灵。我跟主成为一灵，你也跟主成为一灵，那我们之间怎么样，就自然成为一灵哈。啊，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个奥秘啊。所以第三章你看到啊，第三章讲到那个奥秘啊。保罗知不知道这个奥秘？保罗知道啊，神给他启示。如果你看到啊，他讲的这边很多的奥秘的是第三章第四节啊。他说你们念了啊，他说第三节讲到神他用启示叫我知道福音的奥秘啊，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啊。等一下我问你们什么叫奥秘啊。然后这个讲到这个奥秘，在以前的时代没有叫人知道，那如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和先知一样啊。奥秘，什么叫奥秘？
奥秘就是基督。
奥秘就是基督，啊，奥秘就是耶稣基督。他要表达这个奥秘到底是指的是什么？他要表达这个奥秘是，其实啊，说穿了很简单，就是成为一体。是圣父圣子圣灵他们一体，是不是奥秘？这是奥秘哈。我们跟主成为一体，是不是奥秘？
是
啊。你跟你太你先生结婚啊，这是不是奥秘啊？二人成为一体，是不是奥秘？你们都不敢讲了。成为一体就是奥秘，你看到哈，继续看下去哈，你看第三章第六节哈，他说这奥秘哈，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怎么样，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世，后世的意思就是跟耶稣一样成为继承人，后世的一样啊，就是继承人，同为什么？同为一体。记得这个一体啊，这个字就是奥秘啊。然后我们再来跳过去啊，跳过去看第五章，第五章的第三十一节啊，前面讲到说做妻子的跟做丈夫的啊，就好像是基督爱教会。教会怎么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照样怎么顺服丈夫等等的啊。你看第三十一节，他说为这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什么一体，这是什么奥秘？ 奥秘，什么叫奥秘？就是成为一体，我们跟神成为一体，这是奥秘，合一，我们跟神合一，成为，这是奥秘，我们彼此合一，这也是奥秘啊。夫妻合一是不是奥秘？
是。
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啊。但耶稣接下来那句话讲，我是指的什么？基督跟教会说的啊，基督跟教会说的啊，所以教会在基督里彼此合一，这是一个奥秘。基督跟教会合一，这也是一个奥秘。因为当我们与基督合一的时候，哇，会发生什么事情？你知道神的丰盛在哪里？在基督里。所以基督在哪里？基督在教会里。对，所以神的丰盛在哪里？
在教会。
就在教会里，就是这样子啊。好，所以为什么讲到说我们可以得着神给我们的各样属灵的福气，只要我们在哪里？只要在基督里。好，我们在教会里面，基督就在教会里面啊。你看第一章的第三节啊，讲到我们天上属灵各样属灵的福气，我们可不可以得到？可以啊，因为他赐给我们，他在基督里啊。如果第三章第三节，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我们要得到天上属灵的福气，可以，只要跟他合一啊。天上属灵福气有哪些？平安喜乐啊，你有没有平安？最近有没有平安？
有，
表示你常常在基督里面啊。最近好像没有平安，表示啊，你离开了基督，对不对？你跑到亚当里那边去了啊。所以永生，或者是讲到公义、圣洁、救赎、智慧啊，我们越常在基督里面的时候，你会发现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都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看到以弗所书，如果看，你先要掌握这一点，就是说在基督里这个字非常重要啊。你如果看到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他提到好多地方讲到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啊。我们看一下第一章啊，第一章你注意看，第一章的第一节，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哪里？基督耶稣里，有没有看到基督耶稣？你可以把它画起来哈。啊，第三节啊，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各样天上属灵，一个基督里，对不对？然后第四节，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哪里？在基督里。你看又一个在基督里哈。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啊，你看借着耶稣的儿子的名分啊，然后呢？是他的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这恩典是他在哪里？爱子里哈、啊。然后第七节也讲，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如何如何的啊，都是讲到在他里面，在他里面。好，所以我们看到以弗所到最后面看到有一个合一，不只是讲到说圣父、圣子、圣灵他们合一啊，讲到我们也要跟神合一，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彼此合一。你看第四节，那第四章，对不起，好，以弗所书的第四章，第四章的前面，第三章的后面，好了哈，我们看一下，三章二十节，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耶稣基督里得着荣耀，啊，在基督里面得着荣耀。然后第四章讲到，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我们蒙召教会就是蒙召啊，蒙召出来的，卡 ecclesia 啊，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我们被召出来做什么呢？就是要跟他合一，我们就进到他的丰盛里面，得到他的啊各样的丰盛，而且我们彼此能够合一。所以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所以我们要合一，一定要在基督里。在基督里的意思就是在圣灵里面啊，在圣灵里面我们才可以合一。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啊，讲到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关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如何如何的啊。所以我们有一个指望，就是要跟神合一，跟神合一，我跟神合一，你跟神合一，大家都跟神合一，我们就彼此合一。这个就是教会。好，教会就是我们生命当中已经活出基督的生命，因为我们在基督里。 只有有他的性情的人才能够彼此合一，如果我们没有他的生命的话，我们就不能够合一。所以后面他提到他赐下各样的恩赐，还有各样的职分，他所赐的有使徒、先知，这第四章十一节啊，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什么？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他那一部分啊，每一个都有他的恩赐，就像身体一样。有的比较壮一点，对不对？我的手、我的脚很壮，哎呀，我的眼睛、我的鼻子很软弱，对不对？重不重要？也是很重要啊。所以每一个都很重要。然后最后面他提到，全身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啊，然后在爱中建立自己等等。所以如果我们看到以弗所书，就常常看到这个合一啦，或者讲到教会啦，啊，或者讲到教会他所要呈现出来的啊。所以教会它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神的殿，教会是基督的心腹啊，然后所呈现出来就是有一个权柄，有一个能力的啊。所以到后面我们所看出来，讲到说我们成为一个教会，成为一个新人，就要活出一个美好的见证。所以以弗所书记得主题是教会啊，有个奥秘的事，奥秘的事就是我们在基督里啊。你要成为教会的话，你一定要有基督的生命；你要成为神的儿女的话，你一定要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啊，基督的里面。所以这个以弗所书讲的是这样子啊。好，那哥洛西的部分啊，你注意到哥洛西的部分，它就比较多讲的是基督的部分啊。那如果你看到在以弗哥洛西书的第一章第九节啊，你看最重要的这个第九节啊，他说：“我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啊。然后凡事蒙他的喜悦，在一切善事上多结果子，渐渐多知道神。我们可以认识到这位神啊，然后呢，使我们可以在同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然后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啊。然后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然后第十五节开始就讲到那个爱子基督啊，主题就是基督。讲到基督的时候，他说他是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所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是借着他造的，靠他造的啊，无论是天上地上，能看见不能看见，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切盖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前，万有也是靠他而立。他是教会全体之首啊，他是原始从死里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啊，如何如何的。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哥洛西书他所要呈现出来的就是那位基督啊，他是神啊，然后他是完全的啊，然后他所做成的工作，创造跟救赎的工作。那我们呢，教会就是哈，保罗为他们的祷告就是让他们能够真正的认识到这位主啊。然后如果继续看到第二章啊，第二章他说使你们知道啊，第二章第二节，保罗在写了这么多东西，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让他们知道说是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第二章的最后面第二节的最后面啊，神的奥秘就是什么？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我们刚才讲的奥秘，什么叫奥秘？奥秘就是合一嘛，一体嘛啊。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意思是基督跟神是什么？一体合一的啊。所以神里面一切的丰盛都会在基督里，所以第三节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啊。所以意思就是神所有各样的丰盛都是在他里面藏着。你看第九节，第二章第九节，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哪里？基督里面啊。所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那基督的奥秘是什么？就是教会嘛，教会哈。所以因为神在基督里，基督在神里面，同样我们在基督里啊，基督也在我们里面。那神的 丰盛都在基督里，那所以基督的丰盛呢在教会里。所以为什么讲到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啊。然后第十节那边讲说哈，第二章第十节，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我们凭什么能够得到丰盛？因为我们在他里面，啊，神的一切丰盛都在基督里。所以呢，基督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也就得着神一切的丰盛。所以观念是一样啊，就是那个奥秘，是那个合一的观念。那但是哥罗西比较多强调的啊，讲述的部分是讲到基督的那一部分，啊，所以这两卷书你要彼此好对看。所以为什么他在第四章里面讲说，你们要读从老底家来的那个书信，这个就是以弗所书。你们读了之后呢，你们要把这个哥罗西书哈，把这卷书给老底家的人看啊。因为一个讲的是教会，一个是讲的基督，这两个是彼此相辅相成啊。那其他很多地方讲的是很类似，比如说讲新人旧人，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啊等等的啊，讲到夫妻关系、主仆关系、父母关系等等的啊，啊都是很类似的啊。好，所以我们了解一下啊，就是监狱书信当中最主要这两卷啊，哥罗西跟以弗所，一个讲的是教会，一个讲的是基督。好，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基督是教会的头，你这样就可以相辅相成啊。那腓立门书刚才讲过了啊，只是写给私人的，特别只是指的阿尼西莫的这件事情上啊。那腓立比书的话，刚才也讲了啊，那只是保罗的一封写给他最喜爱的教会啊。那他写的时候就充满了这个感情啊，充满了喜乐。那所以他也讲到，他有很多话啊，并没有跟别人讲的啊，他都跟他讲。把它过去啊，过去是一个怎么样的情景啊，把它说了啊，所以比较说到它里面的许多的感受啊。第三章啊，第二章就提到就是那种我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啊，个人看自己比别人更强。第二章的第五到第十一节，这段很重要啊，我们也常常引用啊。另外比较重要的是第三章啊。第三章保罗讲到他的一个情况，我们为什么知道他是便雅悯支派的啊，就是从这里啊，你看第三章的第四节啊，第五节他说啊，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啊，旧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讲到他过去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啊，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就立法的意思上的意思说我是无可指摘的，表示他613条诫命他都遵守了啊，所以看起来好像是无可指摘的，可是在基督里呢却是有损啊。为什么守了诫命都守了他还觉得有损呢？因为当他守了诫命之后他就自义啊，以为说你看我都做成了啊，到后来才发现不是啊，一切都是看着恩典，神的恩典啊。所以他发现如果当我们啊自以为意的时候，我们不服神的意，我们就不需要基督了啊。那但是他发现说，过去我认为是与我有益的，现在呢为着基督就当作有损，因为当我觉得我有了这些之后我就不需要基督，那当然是有损啊。所以他把这个都看作粪土，他说把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啊。啊，第九节，并且得以在他里面啊，我们要在基督里，不是说我们要因律法而得的义啊，不是说我做了什么事情，乃是有因信基督，只要单纯的信靠他，相信他，当我相信他，我生命就跟他连接了啊，当我跟他连接，他是神的义，神的义自然就进到我的里面了。但如果我是靠着自己说，哎呀，你看我行了这个律法，行了那个律法，那我就不是靠着基督，那这样不行啊。那反而我跟他就隔着很远啊。那后来他经历到，真的要经历到认识基督，你一定要经历到他的死跟他的复活，所以跟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那他就可以从死里复活。那他也提到说哈，我不是以为我已经得着了，按着保罗的这个生命，我们说哇，保罗你真不得了了。可他说我不是以为我已经得着了，我都甚至不论断自己，我也不判断我自己，那我所要做的是一件事情，就是 朝着标杆，忘记背后啊，努力前面的，朝着标杆直跑，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照我来得的奖赏。所以我们每个人蒙召很简单，就是你要向着基督啊，你就要一直一直向着他啊，不要看别的地方啊。然后呢，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使命啊。所以保罗把一些他心里的话啊，跟这个腓立比教会说了啊，所以比较蛮多抒情的啊，蛮多充满感情的话啊。所以这是保罗在监狱里面所写的。所以这四卷书信在写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可能他都认为说他已经快要出狱了啊，因为他被送到罗马去审判的时候啊，他其实也没有犯什么罪，他也知道说他不久就要离开了，所以虽然是被关了，还是充满喜乐啊。虽然他没有办法去传福音啊，但是呢，神也是使用他啊，能够写了这四卷这个监狱书信啊，让这四卷书信后来真的是让我们的信仰能够更完全啊。所以我们看保罗，他宣教的方式不同啊，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都不同。到最后呢，他被关在监牢里面啊，他什么都不能做的时候，神还是可以使用他啊，借着写信能够把真理能够传扬出去。所以我们现在也是一样啊，这个时代传福音的方式啊，以前传福音的方式啊，我记得在台湾在开始的时候，传福音可能是你要敲锣哦，来今天晚上有聚会，你们来听听哈、啊，或者发单张街头这样子啊。后来呢，可能就不是了，小组聚会啊，再借着邀请人来啊。到后来呢，我们就看电视，电视的布道。现在是用网络哈、啊，电脑啊，用网络。所以每个时代会有不一样的方式啊，但是都有它的果效在那里啊，看神怎么样给每个人带领。那所以我们读这个新约概论啊，新约概论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背景了解啊，然后也把这个内容把它串在一起的话啊，那以后我们在读的时候就会给我们有很大的帮助。好，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啊监狱书信，我们就讲到这里。